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6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以及全世界的股市经过了一场大跌之后呢，出现了逢低买进的这种潮流。所以呢，不仅是亚太，包括美国经历了一个和37年前1987年那种黑色星期一相提并论的史诗级般的这种抛售之后，今天的全球股市全部是强劲的反弹。昨天在讲的时候，正好是日本那边开盘哈，它的昨天就直接反弹12%哈。然后呢，美国指数呢虽然没有跌的那么的严重，但是损失呢都是以万亿美元来计算的了。所以昨天整个的市场的焦虑感是非常真实的。啊，日本股市呢是经历了从华尔街它这种最严重的单日损失之后呢，周二他们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涨幅呢超过10%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跌之后的一场像报复性的反弹。但是呢，每一次的暴跌就像往池塘里扔一块大石头啊，一响巨响之后呢，伴随着很长时间的这种涟漪和震荡，所以恢复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并且呢，这个余震在今天也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反弹的幅度没有那么的强哈。那我们也看到呢，在今天不光是所有公司都在反弹了，最重要的两家公司，比如 Google、Alphabet 还有苹果，今天呢都拖累了他们的股价。因为呢是一些消息，昨天我们讲到了 Google 呢被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官已经是定为就是反垄断的这部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的股价今天受了连累。苹果呢同样哈，也是因为呢其他的一些原因啦，我们等等包括这个巴菲特对他的这个卖出哈，今天呢仍然是拖累了他们的股价。所以还有一段时间的啦。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这个股市道琼斯经过一天暴跌1000点之后，今天上涨了294.39点，涨幅0.76%，收报38,997.66。纳斯达克指数今天是上涨了166.77点，涨幅是1.03%，收报16,366.85点。S&P 500呢今天上涨53.7点，涨幅 1.04%， 收报5240.04点。费半今天上涨了48.12点，涨幅 1.06%， 收报4567.57。今天包括昨天是债券殖利率呢是全面的下跌哈，这一连几天之内跌到了最近的一个低点。但是呢经过几天回调之后，今天呢债券收益率又全面的回升，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是上升了10个基点，也成为从7月1号以来哈单日的最大的涨幅。今天包括呢这几个科技巨头五大天王当中也是涨跌互见， Meta 涨了 3.86 点，苹果是跌了不到 1% 0.97%， Alphabet 跌了 0.6%， 微软涨了 1.13%， 亚马逊涨 0.57%。 费半成分股呢也是回暖啊，像 Nvidia 昨天是大跌，今天的大涨了 3.78%，博通涨 1.3%， 美光跌 1.57%， 高通涨 0.49%， 应用材料涨 0.7%， 德仪涨 3.19%，AMD 昨天它逆势上涨，今天人家都涨呢，它跌了 3.44%， 为什么？因为它的季报。一会儿我们再去详细看这只股票，它呢今天在盘后报了之后是暴涨之后暴跌，暴涨到 18%， 后来又跌了 10% 哈。一会儿我们仔细看，这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了。然后今天的台积电呢今天是净扬了 5% 哈，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的整体的情况。那么这种震荡包括这种回调，市场上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呢我们昨天提到的高盛觉得啊你要进场了，那一些大空头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像 farmer 就说不上来了，对不起。那些大的投资机构呢，就在说你们现在还不是时机啊，回到美股还不是时机。那么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今天呢，高杰会邀请 Rex 周威宇先生哈，每次动荡的时候，关键点的时候，高杰都会邀请 Rex 呢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全程打开热线电话哈，855-888，我又忘了888，我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好，一会儿想起来再跟大家讲。我们就请 Rex 呢来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也欢迎大家往我们的热线电话上呢来送短信或者是问问题。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Rex， 其实昨天我就想找您了，然后跌得太惨了，然后我昨天就把整体的全面大家都在满市场都在炒啊，然后我就整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今天呢反弹并不出乎我个人的意料哈，然后我看到您昨天也给客户呢都发到了这些分析和报告，也没有超出您的预料。那今天也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吧，包括呢大家也很想知道从今天开始之后的情况会怎么样。那么昨天我们先到今天为止再看昨天的这个大跌，您怎么去做这个分析呢？
好，那我想今天是美股有一个反弹哈，那早盘一度还大涨超过2%哈，那尾盘收窄了一半哈，应该是昨天这个低价买入的人呢就怕说未来有风险，就先逢低就是逢高就获利了结啊，使得这个尾盘呢就是整个涨幅就收窄了一半哈。那我们在探讨这最近这个下跌的原因呢，其实现在了解之前能够支撑股市上涨的原因啊，那因为这些原因哈，就造成了整个的反转啊有关系啊。那我们要了解从今年以来，我们大概支撑这个股市的上涨有几个大的这个原因在后面。第一个就是说，大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能够软着陆，就是说能够软着陆。然后呢，再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这个我们就 AI 这个 AI 的成长动能强劲，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全球资金呢是维持宽松的这个状态，尤其是日本央行是持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所以这三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支撑今年股市大涨。但在这过去的一周啊，这几个原因呢纷纷出现了一个反转啊。第一个比如说大家认为美国经济能够软着陆这件事情，在上周五公布的这个 4.3% 的失业率的时候呢，突然大家有一个警觉说，哎，说不定我们经济美国经济会进入衰退。刚好有一份报告也特别讲到说，当失业率比在低点的时候高 0.5% 的话，可能就有相当高的几率会进入衰退。所以这些讯息呢，就让投资人认为说，哎，美国经济可能会不是只有软着陆，可能会硬着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今年带动整个市场上涨很重要就是科技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股票。那在纷纷在这阵子的财报啊，就从这个第二季的财报公布以来，许多的公司，包括 Google 啦这些啊，他们都让投资人感觉就是说，哎 ，AI 的这个投资并不是营收的保证，但是确定却是支出的提高啊，所以开始变成 AI 的投资呢，不完全是100%的正面因素啊，可能会使得企业的这个获利衰退，所以等于是这个本来是一个优点的，也变成突然反转，变成是一个负面的讯号啊，所以为什么杀都是杀这个 AI 相关的股票？好，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三个就是说，大家本来认为资金相当宽松的哈，大家应该是要进入降息的这个循环，也就是说 Fed 在降，可能会即将要降息，那么欧洲央行已经降息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以前最宽松货币的这个日本啊，在上个月31号呢决定升息15个基点，啊，使它的利率政策上调到 0.25%。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大的反转，等于是说日本央行啊，在过去从来都是维持零利率的状态，然后那美国呢一直升息，所以造成日币呢是一个走贬的状态。但是这个情形却出现了一个反转，日本央行升息，那么美国却即将要降息。那么这个利差在缩减下呢，就使得我们一般过去我们称为叫做 carry trade 啊，就是说借日元啊，借日元然后再去投资外国市场的这种投机的交易呢，被迫必须要我们称为叫 unwind， 就是说必须要把它恢复回来啊，否则的话它这个利率的波动一下子从我们看日元从这个 一美元对日元162，一下升到现在今天是144，这么强劲的状况下，就算你的利差哈，你借日元很低的利息，可是你赚美国利差可以赚4-5%，可是你这个汇率呢，一差差10%的划不来哈，所以必须要把这个日元的部位啊，借日元部分把它清掉，所以等于是这个清日元的这个部分呢，哈，清借出日元的部分呢，使得被迫必须要卖掉手中。他日本以外的外国股市的股票，那当然主要是美国，而美国获利最高的就是 AI 的这些股票，所以等于是获利最高的先获利了结，然后回来填补借日元的这个缺口，所以这个就是最近一个市场大的变化。那另外就是说中东在假日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伊朗跟以色列会不会开战，也是加剧了这个紧张的气氛。所以在过去才几天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一个大幅的这个反转啊，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昨天这个大跌呢，其实市场动荡的很厉害哈，怕的呢怕的要命。然后我们也看到呢今天的这个反弹，其实昨天我也在看哈，昨天我一早上我就打电话跟一些亲友呢说，我说该进场了，因为他们一直跟我说什么时候能买了，你跟我说一声。但其实最后他们也没有动。因为他们就觉得，哎呀，现在不都在说经济衰退了吗？所以不是每天盯着看的人呢，真的就搞不清楚啊，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的这个反弹哈，我也想问问Rex， 其实这个反弹我看到了您的这个给客户的报告，也没有出乎您的意料之外了。所以那你觉得这一次反弹是不是就稳定住了呢？那么刚才你讲了的多种的原因，那么这种日本央行的降息，这升息0.25呢，它现在已经开始实施。那么它这个幅度会怎么样呢？那我看到其实从日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已经对它呢，对他们这个央行呢，批评的声音蛮高的，因为很有可能都会影响九月份现有的首相的这个连任的问题，因为它造成日本股市大跌，但是今天又大幅的反弹了。咱们先说日本的这个情况，那你觉得日本的这个影响因素是否还存在？那么未来它这种上涨利息上涨是否成为一个 regular 的，它的经济有好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吗？
对，我想这个日本的部分，其实如果大家来看今天啊，就是说礼拜一的下跌跟今天的反弹啊，我们来观察这个单的两天那个变化哈，大家猜是哪一个市场反弹最多？
日本呢？
对，没错。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昨天 S&P 跌3%，但是我们今天只反弹1%。那但是日本呢，它礼拜一跌了13%，是这个在史上啊，这仅次1987年那种股灾的这种大的大跌。但它礼拜二一天可以反弹10%，它的反弹的幅度是2/3强势的反弹。相对我们看其他所有的股票啊，不管今天的科技股啊、S&P 啊、美国的股市，还没有日本反弹的强势。
对，
所以其实日本敢升息，其实我有说过，其实升息对股市不见得是坏处啊。因为我们有一直讲过，就是经济好，你这个央行才敢升息；如果经济不好，其实是不敢升息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大家要有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一波这样急跌下来，然后汇率也到，就是回到这个，就是说，当然现在没有办法像你们当时带团啊，这个去日本玩的时候这么好的汇率了、啊。不过，整个日本的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其实是相对好，就是说以经济的状况来讲，并没有很差。这样就是说，说不定这个底部呢是一个好的投资的机会。这样，
嗯哼。所以日本的这个虽然大家缓过劲儿的了，又开始去反弹了。我想问的就是，日本的这个经济政策，它会不会一路上涨呢？因为如果一路上涨的话，它不断的紧缩的话，其实就像您以前就讲过，大家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日本央行的动作，因为一旦它那边要涨息的话，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波动。那这个波动是否现在就消失了？这一次的调整是不是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定价了呢？
对，我觉得日本这次其实它并日本一直以来是希望维持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但是这前阵子是日元贬太多了。因为当一个货币贬太多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就说日本本来是希望日元是比较贬值的，这样有利它出口产业，可是贬太多是不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进口的产品就会涨价了，等于说就必须用比较便宜，等于所有的东西都变贵了，就是会有一种叫做输入性通货膨胀， 这个是专有的名词，就这样，就是货币贬太多，那么你要买国外产品就变得相对贵，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这个原因造成说日本央行决定说他来这个把利率上升的话，来其实是间接的抑制他日元的贬值的一个趋势，那这样就不会有输入性的通货膨胀。那我觉得这个在现在就很重要，要看日本的央行的态度。那么我们从160、161、162这边升到了145，够不够了？就是说这个有没有让？其实这个其实有一种是一种预期心理，就我们在之前都认为说，哈，日本这个绝对这会维持宽松货币零利率，所以这日元一直贬，没有止境。那现在他有做了这个动作，其实那种预期心理就会消失了，你不敢再赌说日元会贬值。只要你不敢赌日元会贬值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个他日本央行就达到他要的效果了。因为只要他不贬值，他就不会有输入性通货膨胀。那么其实我觉得日元也不会升太多，因为日本央行并不喜欢看到日元升太多。因为他这样就对他出口产生不利了。所以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平衡就好了，不要让日元贬值，然后呢维持有一个然后让它继续出口保持有竞争力，我觉得这才是日本政府最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这个呢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哈，的确呢现在日元呢今天回弹了一点，对美元是回弹了一点，大概1.5%吧，没有像昨天大家就简直如何似的哈，希望呢这段时间能够稳定。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因，那么您刚才已经分析了，那就是美国的经济，大家都预计呢美国联储要降息了，那所以呢两边的这息差没什么无利可赚，那大家就开始抛，对吧，都开始还日元了。那么美国的经济包括周五的数字，昨天又有一些经济数字哈，服务行业的一些数字，看起来呢似乎美国的经济呢并没有像周五那么的糟糕。您怎么看美国的经济？而这部分恰恰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这两天呢包括这些财报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谈这部分。
那我想美国经济基本上还是跟其实并这不会因为一个礼拜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的现象就以礼拜五到礼拜这一周，我们看那个 ISM 的指数就知道了， ISM 指数在你周五的时候公布比较差的失业率的时候，同时也公布了比较差的 ISM 的就业制造业的就业的这个指数。那我们知道这 ISM 指数低于50呢，就是表示呢是在一个景气是在衰退的状况，那么高于50是表示还在一个就是一个50是一个荣枯线。那么刚好公布了这两个数字呢，制造业的 ISM 指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跌到50，是50以下，而且更低，已经好几个月在下面。但是我们服务业是在50以上，所以其实这已经反映美国的经济现状，就是说美国的制造业其实是已经在走，就是经济是比较疲软的。制造业上，因为全球经济都不好，都是靠美国的话，那这样的话他也没办法独木难撑嘛，而且我们本身就不是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强国，从我这个角度来讲。那但是服务才是真正美国的根基啊，美国主要还是靠消费，内需产业的消费啊。那所以在内需的消费服务业的方面，目前 ISM 指数还是在50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就是下一个礼拜四啊，有一个美国的零售销售数字。8月15号是会公布零售销售数字，这个零售销售数字就几乎就占就美国 GDP 的 70% 啊，就是零售国内的这个国内消费。所以如果零售销售数字没有如预期的差的话，那可能就不会让大家担心说，这个经济是不是快要衰退了？因为我们70%还是靠这个啊。那当然，如果公布的数字很差，那又另当别论了，就是大会加深。我们觉得经济要这个衰退的一个感觉哈，所以我觉得下周的零售销售数字要特别的观察这样。
那这是第二部分哈，日本的涨息，然后呢美国的经济啊，联储要不要降息降多少，这两天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再看的那就是企业财报的这一部分。企业财报的这部分其实也昨天其实也是雪上加霜哈。那么包括今天我刚才讲到的一些财报其实看起来喜忧参半呢。您怎么看美国的现在企业的这些状况呢？然后巴菲特他卖了苹果的股票卖了那么多，他的手里的现金持有那么高，也加深了昨天股市的整个的这个动荡啊，包括今天你看这个卖压还在苹果的身上。
对，我想巴菲特的大家如果知道有一个叫巴菲特指数，这是我其实在之前节目反复提到好多次，就是美国股市 的 market cap 除以美国的 GDP， 大家如果有听前面的节目，我已经反复讲了好几个礼拜哈。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数字呢，曾经在我们七月中最高点的时候，曾经飙到 200%， 是历史最高的水位，就相当于2022年前夕哈，就是2021年底期，就是2022年快要下跌前的前夕那个水位，所以呢，自然就是已经高到不能再高了哈，所以只好就是往下跌了哈。那往下跌呢，像今天我看一下，已经回到从 200% 已经到 186.8% 了，是相对的比较缓和了哈。所以才很短的两个礼拜，就这个就出现一个相当大的变化。那这个指数就是大家一般讲的叫做巴菲特指数，就是美国股市市值除以美国 GDP 哈。它过去来讲认为这个超过 100%、120% 就已经是贵了哈。所以为什么他手上持续持有高额的现金，其实就是他认为整体的市场呢不是太便宜，所以他宁愿持有现金。那现在看起来他这个策略也是一个正确的，他满手的现金，他如果有便宜的股票，他就可以低档买进。所以我觉得这但是整个美国的经济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很差，主要是因为之前涨太多，并不是因为经济不好。我们的 GDP 基本上在上一季还是都超过 2% 的增长，所以并不是经济不好，而是我们看一下分子跟分母，我们分子是美国股市市值，分母是美国的 GDP， GDP 并没有不好，但是分子涨太多了，就市值涨太高了，所以就造成市场回来休息这样子。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回调呢，看法也非常的分歧哈。高盛呢，他们的数字就显示现在已经是抄底了，然后呢，很多的对冲基金都已经大举的买进了美国的科技股，然后他们说呢，科技股周一是领跌板块哈，然后对冲基金呢抄底，对信息科技的增持规模创下六个月以来的最大哈。然后他认为，高盛呢就认为，鉴于最近几个月对冲基金一直在抛售大型科技股，那么这一次突然的大举买入是一个明显的反转哈，这是高盛认为的。但是呢，这个花旗他们呢就认为，现在根本就不是能够靠近美国的股市的这个时候哈，没有稳定。然后呢，美国华尔街的这些大空头啊等等的，他们呢就认为标普五百指数啊在十月底之前修正会到5000，你知道，那就可能就要比高峰值呢也要下跌12%左右。为什么？他们的原因就是说，是因为现在美国经济呢在急剧的放缓，而且通胀持续的棘手。所以呢，这个也想听听 Rex 您怎么看啊。那么昨天如果我没有进去的话，那现在又处在一个很尴尬的阶段了，那么到底现在这个美国市场是进呢还是观望呢？到底什么情况？
对， 我想有一个中长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美国会不会进入 recession 经济衰退啊。如果经济衰退，那铁定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熊市啊，应该这样讲。就是过去讲美国经济进度衰退，那基本上股市就是一个熊市。那熊市的意思就是定义上就是从最高点那么跌 20% 以上叫做熊市哈。那我们当然说 S&P 来角度来讲，现在距离最高点大概跌了7%多。那假如说我们美国经济进度这个衰退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到熊市啊，这个就是这个跌的幅度跟时间就是相当的长啊。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那么悲观哈，因为原因就是我之前也一直在呼吁的，就是说其实点数据手上是有工具可以避免这个衰退，也就是它可以降息啊。那过去的降息时机不成熟，是因为通膨压力还很大。那我在之前的节目也提过，说通膨有两个最难解的问题哈，一个就是失就业的状况，如果太热。那这个没办法，另外就是房价，啊，这两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出现这个一个冷却的一个现象，那么通膨才会下滑。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都已经渐渐有苗头啊，就是说失业率已经在上升了哈，所以工资上涨的压力已经不会那么大。那么房价呢？房价其实就是说，如果降息的话，其实会有支对房价会有所支撑哈，但是呢，房价也跟股市有一定的关系啊。如果大家这个房股市在跌一波的话，那可能要买房的就缩手了哈。所以房价也不见得涨得起来。所以如果房价不涨，然后这个失业率又开始有点上升，我觉得通货膨胀现在应该不是要担心的重点哈。所以其实现在我认为央行是可以放手降息哈。那其实这个华顿商学院 Dr. Siegel 也在这一次也 在这个新闻这个访问的时候，也是希望说他建议联储局应该紧急降息3码哈，那来刺激经济。那我当然我不是呼吁他这个想法，但是我在前面的节目也提过，我其实觉得在联储局在这一次他应该要早一点降息啊，让降息变成一个叫预防性降息，而不是等到衰退后再来降息。那这个结果是差10万8千里哈，一个是预防性，一个是等到衰退。那这个股市也是天差地别的差，也是那个很大的差别。那这个态度，我觉得倒是有一个观察重点，就是在这个月底哈，在8月22到24号，有全球央行要在我们这个 Jackson Hole 的这个 meeting 哈，那当然这个联储局也会有很跟全球央行来做讨论嘛哈。这个时候啊，这个鲍威尔怎么来发表谈话，我觉得这也是下面很重要的观察重点。
下周四的零售数据啊，这月底呢。咱们现在大家都压住这个联储九月份会降息，而且还不是降0.25，可能会要不要降5啊？现在这个都超过了60%了，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实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这市场啊，总是联动的非常的厉害。昨天不光是日本，包括台湾啊，台股也砸下去了，然后呢，台湾这边呢也弹上来了，今天的台积电大涨了5%，所以从这部分的话，您怎么看台湾，特别是半导体这部分跟美国如此密切的联动？
对，其实整个半导体产业，台积，如果你来看这一个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如果你看台积电的财报的话，它还不是只有它没有，虽然没有调高这个它的这个预测值，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它原来的预测值。是有一个 range 啊，从一个低端到一个高端有一个区间嘛，它是上调了所有的低的区间，然后高的区间没有上调，但这已经就是正面了嘛，表示它的这个它的台积电订单的各方面事实上还是在一个增长的状态，所以我是没有看到说这个部分有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因为之前涨太多了。好，全民都动员在买股票。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台积电的散户持有比例是历史最高。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所有的散户都觉得这个是一定会涨的东西，那就可能就需要出现一点休息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涨太多所造成的。那因为本来周五美国出现大跌，本来就会驱动我们亚洲股市的这个下跌，然后碰到又礼拜一日本的这个大的崩盘了。所以就带动了整个这个台股的一个下跌，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台股还是受到美日两国的一个影响，它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决定的因素这样子。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高杰想起来了，888-275-1628，888-275-1628，您可以送短信，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问问 Rex。我呢广告之后呢，我会和Rex 呢再讨论两个哈，一个呢是房地产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呢，这个。国债收益率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这个是大幅的下调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刚才讲到的两个因素啊，房地产的价格也是对美国的这个通胀影响非常的大。那么一旦降息之后呢，其实对房地产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这部分我要去问一下，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关注一下昨天到今天哈，比特币那简直了，就是过山车一样哈，心脏不好的真的是不能碰这个东西。那黄金呢，也是我们一起呢都去探讨一下。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热线电话现在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275-1628，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或者是给这个电话呢送短信哈。我们的现在连线嘉宾是 Rex 周，周伟宇先生。好 ，Rex， 我们刚才详细的讲解了昨天、今天，包括未来这个股市要怎么去动哈。那我们也再看一下，其实我们看到呢，就是比特币，哎呀，简直是跌的真吓人的，破50000。那今天呢，我看又回到了56000左右了哈。你怎么看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动作？而且呢，以太币呢，我看到现在大家都逢低买入啊，今天它反弹的也是蛮厉害的。
好，那因为我在节目上反复讲到说，比特币这个不是一个投资的工具啊，它是投机的工具。
昨天
那在这一波就应该看得蛮清楚的哈，就是说我之前有提过，就是说因为比特币我为什么不喜欢运用这个东西，因为它并没有跟股市有一个反向的这个 correlation，就是一个联动性，并不是负相关。 它是基本上是正相关。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大家反而加速的抛售比特币哈，所以它是当投机风险盛行的时候，这个东西反而会涨得更快。好，所以它本身不是像黄金啊哈这种东西是属于一个避险的工具哈，它不是，它基本上是加重，它是一个资产类别，可这个资产类别跟这个我们风险性资产是相关的哈。当风险大家偏好风险，它涨。不偏好风险，大家就抛售、啊、所以这个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大家在投机比特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了解，你应该买的之前就知道，要必须要知道这个资产的特性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昨天其实黄金也跟着下跌的，那么也没，当然了，它跌的幅度没有那么的大哈。那从这点上也给我们做一下分析。那么现在我好像我觉得我的感觉哈，就大家都应该做一些防御的这样的措施，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 黄金照理讲，应该美元贬值的时候啊，它其实是应该转强啊、
嗯、
可是事实上美元也并没有大幅贬值啊，基本上只是美元指数只是从这小幅的贬值，因为我们有提过，就是说其实它主要是对日元啊，对日元，因为日元大幅升值所造成的，并不是说美元本身出现了大幅贬值的一个现象，所以比较是日元单独创造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变化。那当然如果你比较来讲，那黄金对这个日元来讲的话，它就是当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币值升贬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变化嘛，好，所以等于是说那日元在升值的时候，是不是黄，如果你现在不要看美元，看日元，那日元在升值的时候，是不是黄金价格就会下跌？所以其实黄金是一个全球性的资产，所以它对的不同的投资人啊，不同国家的投资人都持有黄金，那它对不同资产的时候它有一个相关性。不过基本上它是比较是当那个国家的币值走贬的时候，黄金价格上涨，那个国家币值走升的时候，黄金价格下跌啊。所以如果你从日元的角度看，这个规律并没有改变，日元走强然后金价下跌这样。
嗯，好，那刚才我讲到了那个房地产哈，这两天十年美债的殖利率呢是下调的，回调的蛮厉害的。那现在呢这个房地产价格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我看到一个数据呢，就是美国特别是我们美西啊，就旧金山这边叫做豪宅。什么豪宅的定义呢？一个呢在旧金山300万以上的，那么在 Santa Clara 这边的200万以上的都叫做豪宅哈。那我们加州房子实在太贵了，随便提了出来一个都得200万以上了。那这些呢都是开始呢买卖交易的呢已经开始上升了啊，比上个季度呢第二季度提升了，我看就是 Santa Clara 这边提升了将近有20%左右的，旧金山呢提升了将近30%左右的哈。好，那您怎么看啊？现在这个利率已经下跌了，但房价好像很稳固哎。
对，我觉得这个讯息可能有点延迟，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利率开始下滑以后呢，它会使得这个首次购屋的或者想要贷款买房的，它又比较有能力出价。所以但是我们来看湾区这边，其实我们很多的人都是其实跟股价才是影响最大，因为大部分都是把股票卖掉以后当作投期款然后再去贷款。那你股价都跌了，投期款都跌了，怎么买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讯息可能是两个礼拜以前的讯息。我觉得经过这一波的股市下跌，尤其科技股从高点下已经跌了13%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的投机款已经缩水10%+了哈。所以甚至有的个股的那跌幅更不止了，可能40%-50%的都有。所以其实已经会影响买气了。我觉得这个讯息是滞后的，所以如果说你再看未来，我觉得房价并不会上涨，可能因为它跟股价只要不涨，那房价是不会涨的。不管利率多低啊，那反过来讲，就是说，当如果说利率是走低，然后股价不跌哈，那这样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情形，联储局快速降息，那么快速降息，当利率整个往下走低，然后这个讯息呢，又是一种预防性的降息，然后这个美国经济能够软着陆，那这个房价呢就能有支撑，甚至还可以往上缓步走高的。
嗯，但是利率降。往下调的话，对一些高利率的时候买房子的人的话，其实应该去看一看可不可以锁定一些 refinance， right？
对对，我觉得 refinance 的机会是来的，所以如果比起在去年的最或者今年年初最高点的话，可能相差快1%了哈，所以我觉得对于 refinance 是可以开始着手进行啊。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的，因为这 refinance 不是只是要看这利率嘛，还有你看你的就业状况嘛。 这个时候你的 job 也必须要是能够你是很稳定的，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这样。
嗯，好的，那我的问题呢就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 Rex， 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的送短信哈，我呢可以请 Rex 和其他专家回答您，谢谢 Rex。
哎，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一起要给大家看看这些个股哈。那这些个股呢实在是波动的非常的厉害，我们从这个技术曲线上咱们观察一下这些股票呢接下来的走势将会如何。 Max 你好。
哎，高杰你好。
嗯，Max 昨天身体不太舒服哈，那今天已经恢复了，恭喜恭喜。好，那 Max， 我们今天呢先看一看哈，那我们昨天经过了一个大跌之后呢，今天美国的股市呢，哎，有所反弹，但是呢，并没有把昨天的跌幅呢全部都能够收回。那我们现在首先看一下道指、纳指和 S&P 五百，那么在技术曲线期间是否已经筑底了呢？
道指，先看道指，道琼工商指数38,997点呢，我看。它在一周内它还是看跌的，我们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可是如果我们看更长线的话，半年以上它是看涨了，所以和短期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
还没走出跌势。所以昨天这个探底你觉得还没有，可能还会跌破吗？
这个就有点难说了，但也有可能了，因为它现在还是走跌的。
嗯，好，纳指呢？
纳指，那18,077点，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半年以上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同样，它短期是看跌的。
S&P 五百应该和纳指同样的走势，对吧？
嗯 ，S&P 五百5,240点了，同样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半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嗯，昨天呢整个的市场是大跌，今天呢都是日本股市等等强力反弹，但美国这边呢反弹但幅度不大哈。你呢一直在用自动交际软件，那么昨天碰到这种情况之下，你们之前的布局是否也已经触发了这种自动sell 的这种状态？因为昨天的这个有很多分析都认为呢，就是这种自动的系统啊，大家碰到这种警讯以后 AI 啊这个自动化呀，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波动，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
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它是短线嘛，它走短线的，短线交易，所以那短线基本上是看跌的，那基本上都是做 short sell 的。
所以昨天你们在做这种操作，你像昨天这种情况，你和平时的操作是一样的吗？不管它，还是说昨天你们都会有临时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尤其在亚太那边，因为开始是从日本那边先跌的吗？
不管它，这其实就是。就如果今天如果它看涨的时候，基本上是做 low， 所以可能短期内它是看跌的，看跌的话基本上是做 short 的。
所以现在你们还做 short， 对？
这现在的话，它还是做 short。
Max 呢，他自己也是用 AI 自动交易软件哈，那他也一直呢就是把人能抽离出来，那他每天的做的就是短线的这样一个交易，所以很有意思。那昨天呢恐怕所有的做这种交易软件的人也都在频繁的再去重新做这样的一个 short 的一个动作，很有意思哈。那像昨天和今天的这样的，像 Max 像你啊，就咱不说别人，您是怎么样去进行，就是怎么去 short 的呢？你是要都是这些指数吗？那像黄金啊等等的这些你是怎么看的呢？
黄金基本上也是做 short 的，
也是做 short。
是啊，因为它这个基本上是看一天内的交易，就是一两天内的交易，所以现在目前是做 short 的。
所以还没有跌完，还要再跌，还会有回调。
回调，等到它回调的时候再调整了。它一变的话，那就跟着变了。
嗯。 OK， 那你像你这个，你们之前你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布局嘛，对吧？你有你自己的 logic， 你是自己要怎么样做，怎么怎么做。那你现在这个 logic 在昨天发生变化的时候，你会调整整个的这种 logic 吗？还是说不动啊？还是按照计划不变？你它是自动做 short 吗？还是怎么样？
就计划不变了。
嗯。
它就它跌的时候就直接就 short 了，就跟着它做 short 了。
其实这一部分也都是做 AI 都设定好的 ，right？
这全部东西都是
AI
啊，都然后他看着市场去调整了、
啊。嗯，所以你只是 monitor 一下，
就是跟着市场去调整了，所以只是在过程当中会想办法去 improve。
所以从昨天到今天啊、您自己的这个交易软件，就是不说别人，就你的这一块哈，表现如何？这个 performance 怎么样？我们很多听众也都跟着您伴随很长时间了哈。借这个机会的话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战绩，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有机会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线上的这种 AI 的教学了。
哦，这基本上投资它就很难说了，因为但投资。基本上他的问题就是大部分时间如果我们人手交易是情绪会影响到我们了、所以你自动你用固定的自动交易或者是你就是少去看他的话，第一个就是情绪问题就没有了，然后第二你少去看他，你时间的问题也省下来了，因为基本上的有软件帮你做嘛。那这样子的话，你的那个，时间的问题也省下来了，啊，主要是解决时间的问题，还有情绪的问题，啊，那长期来说是自动交易比较好，还是你手动做比较好？那个就很难说了，因为但是长期来说，我觉得那个自动交易肯定会比较好了，因为它至少解决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情绪的问题、啊、因为人手交易那避免不了了，就是这个情绪的问题、啊、
今年呢，从2024年到现在已经是8月6号了哈，大半年过去了，又经过了昨天的这一次回荡，包括昨天回荡啊、以来，你的这个交易啊 ，performance 怎么样
？performance 啊，
嗯
，performance， 昨天其实我们这个是有做杠杆的、哦、杠杆的话，那这样子 performance 其实是照如果一般来说是不错的，是不错的，因为有差不多每一天可能会有每天差不多会有0.5%啊，0.5%左右啊，
每天0.5%的收益啊 ，OK。
差不多了，就是那上下了。
OK，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啊，你说我想跟Max 啊去上一下他的课，你呢就往我们的短信上888-275-1628，我能把您给 transfer 到 Max 那边啊，他那边会有一些课程，您可以去看，然后呢。他也可以帮助您啊，去设置啊这样的一些，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一部分的钱去 try 一下他这个 AI 的软件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一些个股的情况哈。我们首先看一下 Google， 然后看一下苹果。今天呢虽然股市都在反弹，因为有这种不好的消息呢，所以这两只最坚挺的大公司啊，它都是受到了卖压。那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接下来的走势，还有苹果。
Google 160.54。他在一周内他是看跌，一个月内他也是看跌的，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短期内是看跌的。
苹果
的话207.23了，一周内也是看跌的，月内也是看跌的，但是半年一年以上是看涨，是短期也看跌，长期看涨。
OK， 这是两个哈比较重要的。今天呢 ，Supermicro， 我刚才说错，不是 AMD 哈 ，Supermicro 今天呢，它是盘后报业绩之后呢，大涨了18%，之后又大跌啊，现在呢已经跌了，我的天哪， 这太吓人了，跌了13.28%了。啊，今天本来收盘的时候呢 ，Supermicro 已经涨了1.33%哈，也是回调的。结果呢，季报之后，大家就是在这里边挑骨头啊。它的每股收益呢是6.25块，低于预期的8.25块哈，所以呢一下子这个盘就砸下来了。随着它去报财报的时候呢，它的它自己是 Q4 哈，第四季度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43.6%。但是呢不及预期啊，销售额是53.1亿，不及预期的53.2亿，净利润呢是3.53亿。哇，但是呢就是他调整之后呢，按他拆股，盘后又去拆股，所以呢他这个股票今天就最后是大跌的。我们来看一下 Supermicro 的走势吧。
Supermicro 616.94块哦。
嗯。
他在一周内他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他也是看跌的，我们看半年内也是看跌的，啊，一年以上是看涨的，是短期他是看跌的，长期看涨，一年以上看涨的。
嗯哼，最近呢还有 Uber 哈，今天的 Uber 呢股价上涨哈，它今天呢大涨了13%呢 ，Uber。因为呢他公司重返盈利哈，他的总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9%，都高于预期，等等，然后他们自己的车费和外卖的价格也上涨，然后他们自己转向盈利了。他们同时呢 Uber 呢内嵌这种广告业务，这是一个非常高利润的业务，广告呢它也让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的这种运行率哈。所以呢现在许多消费者呢叫车点外卖成为一种常态，尽管价格不便宜，尽管呢在上周吧，加州最高法院已经是赢得了一个胜利了。加州最高法院保留了 Uber 和其他的这种 labor 他的 driver 不用成为他的 full time 的这种员工哈，他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承包商。所以呢这些都是 Uber 的利好消息，今天他的股票大涨。我们来看一下 Uber。
Uber 64.87块啊，一周内不是很明朗，但是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半年内也是看跌的，我们看，但是看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嗯，
短期整体来说是看跌，长期看涨的，
嗯，今天的 Super Power 美国的太阳能的龙头企业哈破产，台积电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它今天的ADR 在美国的呢是净扬了超5%。我们再看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这家公司哈，它叫做 Palantir， PLTR， 这是一个美国的大的数据分析公司 PLTR， 今天大涨了 10.33%， 它的最新财报全都超过了预期，大幅的上调了全年的财测。现在呢全球的政府机构和各大企业呢对于他们这种人工智能的软件的产品呢持续的强劲需求哈，代号是 PLTR。
PLTR, 26.59块，看在一周内它不是很明朗，但是一个月内整体来说也是看跌的。半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OK， 所以呢这种股市的波动哈，在短期之内呢还会存在。好啦，昨天炒到底的呢你也不要太高兴哈，逢高可能还要赶快撤，等到稳定的时候咱们天天再盯着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讯息。谢谢 Max， 谢谢听众，明天咱们再见。
谢谢。